我们的课程其实是三月份，全部都要上，对不对？三月份就是五次，就是全部都要上。那4月、5月、6月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只有三月比较辛苦一点啊。4月、5月都有放假嘛，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杂阿含经》啊。我们是看到七修多罗的部分，是看到78经。今天是从87页哈，79经开始，79。那补充讲义是第几页啊？101啊，OK，101啊。我们先看书本啊，我们先看书本。那这一部经啊，其实我们前面也有上过类似的经文，但是这一部经啊比较详细，而且在英顺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这一部经其实是对于说一切有部这个部派立名的一个经证呢，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所以，我们看书本啊，其实87页这一部经，79经，其实是很略说的经，对不对？很短，但是它却是说一切有部这个部派立名的一个经证啊，就是佛说三世有的一部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因为它就是多了一段文啊，是前面没有的。那我们前面哪里有上过呢？待会我会给大家说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大赞79经》啊，这个经文。那这部经也是佛在舍卫国起源说的啊。佛跟比丘们说啊，过去、未来、色、尚无常啊，尚就是尚且啊，过去的色、未来的色。尚且是无常，何况现在的色？那下面呢？以此类推，就是色、受、想、行、识嘛，哈。所以我们现在都会看《杂阿含经》，都会有一个技巧啊，就是过去、未来的五蕴尚且是无常，何况现在的五蕴啊？那圣弟子这样观察的之后呢，就不会顾恋。不会顾恋，就是不会追忆或者是贪恋过去的五蕴，也不会兴求未来啊有更好的这种五蕴的执着。那于现在的五蕴啊升起厌啊离欲灭尽相。那这个厌跟离欲呢，中间大家自己加一个顿号哈，因为它这是三相嘛哈，厌离欲灭尽相。这个相呢，主要就是正相啊，就是朝这个厌离欲灭尽的方向前进。其实简单说就是不会执着三世的五蕴呢，那我们就要向于涅槃。大意就是如此啊。那下面第二段呢，这一段是其他的经。相关的经呢没有的啊，第二段那也是说一切有部立名最有名的一段文啊。比丘，若过去若没有啊，如果没有过去的色，多闻圣弟子啊就不会啊无不顾恋过去的色啊，就没有就不会去顾恋过去的色。那因为有过去的色，所以圣弟子啊。佛陀才教导我们不要顾恋啊，不要贪恋啊，不要追恋过去的色。那第二句，那如果没有未来的色啊，那也就不佛陀教导说，那就佛陀说啊，那圣弟子应该就不会兴求未来的色。那因为有未来的色，所以呢，学佛者、修行者啊，不应该兴求未来的色啊。那第三，这个是第二句嘛，哈，然后第三句就是现在的色，如果没有现在的色啊，那就不与现在的色生厌离欲灭尽，因为有现在的色，所以呢， 修行者对于这现在的色呢，要生厌离欲灭尽。那这里所讲的色，后面加上受想行识，就是指五蕴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我们出现在第九页啊，我们书本的第九页，大家翻一下哈，我们书本的第九页就是《大正藏》第八经，我们已经有讲过第一段的，就是相同的经文。书本第九页最下面有找到吗？啊，你看第二行哈，过去未来色无常，况现在色，有没有？如是观者，不顾念过去，不心求未来，于现在生厌离欲灭尽啊，正相灭尽。嗯，那这个是第九页，所以大家自己写一下页码哈，副标一下。然后还有呢，就是174页，大家翻一下哈，书本174，174是第几经？208，哎，208经。大家看找到吗？174页208经。那第二行，过去未来眼无常，况现在眼，有吗？不顾念过去眼，不心求未来眼，于现在眼厌不乐离欲相灭。所以几乎是一样的，他只是把那个观察的所缘五蕴换成六根啊，五蕴换成六根，那是一样的方法论，是一样的啊。再来就是293，大家自己标页码哈，副标页码一下，293，293是第几经呢？333，哎，对，333经啊，第二行，你看，过去未来眼无常，况现在眼，有没有？啊，所以他在《杂阿含经》里面这一种模式呢，他要证成有三世的因缘法啊，缘起所生的法啊，特别是我们的五蕴六根，在《杂阿含经》是出现好多部经的，所以佛说这个三世有呢，是根本佛教的一个重要的要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观察的对象。嗯，好，回到87页啊。回到87页，那这一个啊，前面第一段的这一个文呢，其实我们之前有看过应顺导师的解释的啊，只是大家可能记不起来啊。那是上学期的经补充讲义，所以我新的补充讲义呢，我也有贴出来给大家，就是在补充171页。补充讲义171，171页，找到没有？171页，另外一份比较小份的补充啊，比较小份的补充里面171，有没有 ？OK， 最后一段啊，你看最后一段啊。啊，我有标出来的书本啊，就是我们的这一部经《大正79》啊，过去未来色无常，况现在色。那应顺导师在《性空学探源》啊有讲解过啊，这个我在第八经的时候也有补充给大家的啊，所以你看导师的说明呢，其实是蛮清楚的。他说用过去未来显示现在无常。啊，如经文第八经提到，过去未来的色无常，况现在色啊。那这个主要就是谈三世的五蕴啊，是因缘所生的法。那因缘所生的法，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因为它有影响力啊。我们看第二段划线的地方啊，佛法上过现未三世的分别。啊，是怎么样分别呢？啊，那导师说，过去就是已生已灭的法，未来是未生未灭的法。那现在呢，只是过去还有未来的连接过程， 离开过去跟未来，现在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说现这一期的生命呢，我们现实的一切呢，是延续过去，还会继承未来的。那现在是习习流变啊，就是生生流变，没有一个单独性的现在，所以称它为即生即灭，就是刹那生灭啊。那过去的已经灭了，未来的未生，现在即生即灭，就是要表示无有常性，就是无常的道理，无常的道理。就过去的已经灭了，未来的还没来，但是现在的是即生即灭。但是这个即生即灭呢，它是延续过去而来的嘛，所以他说它是无常啊，无有常性。它生了也会灭的，而且它是刹那生灭啊。现在依于过去未来而存在啊，过去未来都是无常，那何况现在呢？啊，佛观无常，在过去未来推移中安立现在。那过去跟未来无常不成问题啊，因为过去的已经灭了嘛，未来的还没生，所以不成问题啊，无常性不成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呢，当下的五蕴身心，我们也要去观察它是无常，常性不可得，了达它是毕竟空的。那这里虽然它只有讲过去、现在、未来的五蕴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回到我们的五蕴身心来思维这个道理的话，其实它是很重要的观念。待会我们看应顺导师的那个《说一切有部》那本书的解释呢，大家就知道三世的观念呢，对我们的缘起观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按照佛讲的这句话来说的话，过去、现在、未来的五蕴都是无常，无有常性，那它代表的就是空嘛，对不对？因缘所生的法，它终究是归于空，不管是过去、未来还是现在的五蕴，它都是归于空。但是这个空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不是，它因果、业果呢相续不断，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呢，我们虽然说五蕴皆空，我们念心经啊，对不对啊？照见五蕴皆空，我们虽然是理论上是承认它是空性，但是我们很明确的、很确切的明白，我今生的五蕴的一切呢，是继承过去的，是继承过去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观察这一个的话，我们不会去推想到今生会影响未来哦。所以过去到现在的这个结果哈，我们自己要审查，我们满意吗？请问大家在座的，我们现在的五蕴身心，我们对自己的五蕴身心满意吗？不满意。谁会满意的呢？对不对啊？一定不满意的，一定是有一些不满意。那既然是不满意的话，我们修行学佛之后呢，我们知道三世的相续不断的话，就要从今生要多加努力。所以你看三世观哈，它除了让我们了解业果不失、因果不失之外呢，建立因果正见之外，它还有一个观念建立呢，就是有轮回，有轮回，这个是一种事实。如果不是有轮回的话，那我们是为什么？如果说因果都是那么的只有现生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们跟我们周边的人，甚至是一家同一家人、同一个血缘、同一个工厂出来的，为什么差别那么大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差别那么大，它的原因是根源什么呢？就是因为过去影响我们今生的不同。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如果说你深入去思维这一些业果相续哈，除了它可以承认有轮回这一个道理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改变生命、改变命运的一种真实性。所以佛法说修行呢，它是非常有意义，就是你知道这样的不圆满以后呢， 那我从今生就要加倍的用功努力。那你未来肯定是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好，所以呢，其实修行它是三世因缘呢、啊，虽然它是空性，是无常，无有常性，但是业果相续不断，前前影响后后，所以我们要改变因缘呢，就是从今生开始啊。所以导师的这个说明呢，你要连接到我们的现实生命，你就会发现导师的说明是很有意义的啊。好，那这个是补充导师的说明。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啊，看补充讲义。101，101最后一段啊，就是刮胡79经啊，找到没有 ？OK， 我们来看经文大意啊。因为有过去五蕴，圣弟子就不应该顾念过去的五蕴，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虽然我们说啊，今生有一些人可能啊、生命不是那么如意，色身也不是那么好啊。那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不能再就是在追究过去的就是种种啊，因为它都已经过去了嘛。那你追究也没有意义，它已经过去了。那所以呢，佛说不顾念过去啊。那未来的五蕴呢，它也是会存在的，如果你没有解脱的话啊。但是所以佛陀也教导我们不要心求未来啊。虽然为我们没有解脱以前啊，这个五蕴呢希望未来比今生好，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有一种常见啊，认为它就是一直会这样下去啊。所以说不心求未来。那现在的五蕴呢，当下的这个五蕴呢，它是刹那生灭啊。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五蕴要有厌离欲灭尽的智慧啊。那我们来看这个102啊，导师呢有，待会我们看导师的著作呢，他就有详细的说明啊。那这一部经呢，在巴利相应部，就是相应部22品第9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文啊。诸比丘，过去未来五蕴无常，何况现在的五蕴？诸比丘，如是见的多闻圣弟子，对于过去的五蕴不顾念，不兴要未来的五蕴，于现在的五蕴行相于厌离欲灭尽。所以跟我们杂含的经文是几乎是一样啊。那导师的汇编呢，有提到说，以下四经立三世有性为说一切有部利益的所依。那这个就是说一切有部立名的一个经证啊，就是这一部经啊。所以我就剪了很长的一段呢，让大家看一下。应顺导师他其实是对阿含经是很熟的，所以呢，他把阿含相关的出处呢都有找出来啊。说这个说一切有部呢，就是以这一些经文来建立自己的部名啊，部别的名称啊，就说一切有部。那这个说一切有呢，其实一般的解释呢，就把它解释为实有，对不对？我们都认为，哎，要像龙树菩萨这样的假有幻有才是比较高级啊，对不对？啊，像礼拜天大家要听这个《中观经论》哈，就是都会讲到幻有啊、假有啊哈。那但是呢，其实佛在《阿含经》啊，他讲的有呢，他也是三世有的。只是这个有它不会比较不会冠上实有啊这个形容词啊。那三世有是佛在阿含经讲的啊，所以龙树菩萨也不是反驳这一个啊，他是反佛部派的意见而已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啊，应顺导师的著作啊。 说一切有、啊、就是这个部派的名称、啊、特别以一切有为它的部名。那到底什么是一切有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为证、啊、以四清菩萨、啊、的俱舍论来看的话、啊、有部呢立名是依佛说的佛说阿含经。那如俱舍论引到的经文说一切有者为十二处。那十二处是什么？十二处是什么？六根还有呢六境、哎、或者是六尘、啊、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那这个是在我们的什么经呢？出自于什么经啊？出自于什么经？杂含经第几经？第八经卷八。哪里有卷八？哦，你们看到角注二十六啊？第二段，第二段是卷十三啊。哦，卷八是第二段的哈，一切无常这个啦，对不对啊？所引的七经，出自于杂含经，角注二十五哈，角注二十五过来是阿含经卷八这个哈，一切无常乃至一切苦，这个呢其实。如果你对应这个第三段这个我划线的地方，俱舍论所引的其实就是这个一切者为十二入处，有没有、啊、比较像的是这一个、啊、不过、待会我会带大家看、啊、带个我们杂含经的经文确实导师所讲的、啊、全部都在我们的书本里面的、啊、好，那我们上面我们继续看第二段。那俱舍论所引的这个一切有呢为十二处是出自于杂含经。阿含经卷八广说一切、啊、一切无常一切苦一切炽然等等。经说的一切、啊、大家把那个一切、啊、圈起来。那是什么呢、啊、一切是什么呢？他说就是眼色眼视眼处因缘所生受，那意法意识意处意处所生受，那这是有情自身六根就是六内处还有六境六外处综合为十二处。所以十二处呢你简单记一下就是六根六境或者是六内处六外处，这个就是十二。那上面的经文呢讲到根净识，这个就是下一行提到的由根净相关而起的六识六处六受、啊、就是上面那边所讲的咯，对不对、啊、六根六净六识六处六受，到这里为止凡夫圣人都一样的，到这里为止凡夫圣人都一模一样的，圣人也是有这一些六根六境六识六触六受是一样的。那接着呢导师要说就是凡圣的不同、啊、由于在这种种六受当中产生执着，那我们就流转生死，这个就是凡夫。那如果不执取不取着就得涅槃，这个就是圣人。所以所谓的一切、啊、这两个字你圈起来、啊、所谓一切其实就是现实身心的一切。所以佛法讲知断修正、啊、就是苦集灭道都不离开我们的五蕴六根六境现实的一切。那知断修正呢大家在上面那边写苦集灭道哦，苦集道灭，对不对啊？对，哎，你们还是比较有详细的看啊，不错不错，嗯。 苦集道灭啊，苦集道灭。那这个大家其实要了解一下，就是灭呢在阿含经的定义还有阿毗达摩的定义都是涅槃啊，灭就是涅槃啊。好，那我们先慢慢把那个书本相应的经文哈，我带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第二段这里导师引出说，一切无常，力说一切苦，一切炽然等等，有没有？在我们的书本呢，其实是163，大家翻一下，我们书本163，找到没有 ？OK， 就是大正195经，你看第二行就是一切无常，看到吗？啊，一切无常，你看这个一切是什么呢？你往下看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还有呢六境、六识、六受，啊，就是这一些啊，所以它一切无常，就导师的书里面讲的就是这一部经啊。再来呢，就是164书本的164啊，也是一切无常，有没有？啊，也是一切无常。那一切炽然或者是一切苦在哪里呢？书本的164啊，第三段，如说一切无常，如是一切苦空非我等等等等等等。你看，一直到165页第四行。一切炽然，一切烧，有看到吗？哎，这个就是导师书里面引的啦，找到吗 ？OK， 那这个就是你这样对杂阿含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应顺导师是很熟悉阿含经的，他是完全照阿含经来写书的，他不是自己用印象来写的。所以呢，导师说一切呢，就是六根、六境、六识、六触、六受。乃至一切炽然，一切烧、啊、那这个都是谈一切、啊、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我们的五蕴身心。那一切燃烧或者是一切烧，我们怎么知道它也是、啊、指六根等等呢、啊、在书本的166，书本的166、啊、166书本166第二段、啊、第三段，有看到吗？教界示现，如世尊说，诸比丘，一切烧燃。什么是烧燃？他说眼、色、眼识、触、受，有没有？啊，所以他这里讲的跟导师书里面讲的是一样的啊。一切燃烧，就是说我们跟近视的时候呢，我们被执着、被爱染、无明所燃烧，所以。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好吃的东西会起什么心？贪爱心，对不对？你就被贪爱的烦恼燃烧，那个燃烧当然不是真的火了哈，你就是被这个烦恼燃烧。因为你被这个烦恼燃烧之后呢，你会越来越控制不了自己，那就会越起越多的烦恼啊。所以呢，这个导师的书里面呢所引的都是阿含经啊。好，那大家要记住哦，就是导师这里所讲的一切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六境，还有六识啊，六处、六受，到这里对不对啊？那这一部经，这一里呢，它没有再继续再往下哈。那我们杂阿含经往后看呢，会看到还有一部经，还有一些经呢，它是从下面再往下发展的，就是六受勾来就六爱、六取等等。对，它就是变成就六六法经，叫做六六法经，很有名的一部经。那到这里为止呢，它都还不是烦恼的，就是我们的果报身就是有这一些。所以我们一般讲一切有，这个一切呢就是指我们现实的身心，现实的身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待会他会一直，导师会一直提啊，这个就是我们啊要留意我们现实生命啊会起烦恼的所缘啊。 OK， 我们来看第三段啊。又杂含经中，佛为声闻婆罗门啊，声闻婆罗门说一切有，一切法三部经。那这个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杂含的三一九经，书本的287，书本在287页，书本。287页，翻到没有 ？OK， 319哈，你看319呢？大正319就是声闻婆罗门第二行有没有？声闻婆罗门，然后第四行这一部经就是一切了。你比对导师的书呢，这个就是第一个一切，一切就是十二入处有没有？OK， 那320经，你看大正320经第二行也是声闻婆罗门，那288页，288页书本第一行一切有，一切有，找到吗 ？OK， 那再来就是大正321经也是声闻婆罗门第三行一切法，这个就是321经。一切法，所以你看导师的书呢，它是完全依照这个杂含经来写的。你如果没有对回去经哈，你不知道其实是每一个引号呢都是一部经，每一个引号都是一部经啊。那这三部经呢啊，我们回到补充讲义哈，回到补充讲义。三部经于俱舍论所引的非常接近啊，如杂含卷十三这部经，杂含卷十三这部经呢，就是三一九经啊，大家自己记一下哈，三一九。那佛告婆罗门，一切呢就是十二入处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名为一切啊。好，第二行，若复说言，如果有人说一切呢，不是佛说的十二入的话，那有什么问题呢 ？OK， 你看下面呢，俱舍论这一段文呢、啊，啊，不是《杂含经》这一段文写到说，沙门举坛所说一切，佛陀啊所说的一切呢，我今舍之。我不承认别立于一切者，我认为有别的定义才是一切。彼但有言说，问以不知，争其疑惑，为什么非其境界故？就是说，佛陀说一切呢，就是十二入。那如果你不承认佛所说的一切的话，你觉得有另外的一切。那只是自己的妄想而已啊！你找不到这种啊离开现实身心而有的一切啊。所以呢，下面呢，导师有解释哈、啊，这一段话蛮重要的。他解释《杂含经》啊，导师说：“一切有，一切法的经说文句全同。佛说一切，一切有，一切法，只是现实的一切。”十二处是一切，一切有，离了我们的十二处，就没有可知、可说、可修、可证的法。所以离开十二处呢，而有所施舍啊，超越境界，超越经验啊，形而上啊，在佛陀看来，这都是戏论，都是妄想。佛总是以无记去否认它。那这段话导师要表达的就是说，佛陀讲的一切法呢，它着重在我们的十二处，就是我们的黑板上所写的啊，就是我们现实的身心跟一直到感受啊。那如果离开这里去找一个解脱的地方，你是找不到的，其他的都是戏论。就好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听一些哲学的课啦，或者是一些科学的课， 或者是其他的学说的 课程、啊、有一些理论呢，其实你说它错、哦、其实它也不是错误，它用仪器侦测出来的一些东西确实也是很吸引人，对不对、啊、比如说地球的中心 啊或者是、其他的宇宙的事。但是佛陀说，我们如果要解脱的话，我们如果要解脱的话，你的下手处只有在我们的这个身心世界，不是在外在的世界。你如果离开这个身心世界去求一个解脱的地方是找不到的，而且是戏论、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我自己因为我最近呢就是、前几天呢、啊、就是一个在家的时候的一个好朋友啊，比我小，比我年纪比我小，最近身体也是不舒服，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嘛、最近也是、就是在做各种各种的检查、所以啊，在身体很健康的时候呢就拼命赚钱在佛法上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用功、等到住医院 要做手术啊，要做什么检查的时候呢、就会想到哎呀，要赶快听闻佛法、在医院就开示这样所以我自己感觉说啊，我们学佛很多人都是这样，像我在山上，在六龟山上我们也有上课，久久上课一次。那有一些居士跟师父说，哎，师父啊，我再过两年呢我就退休啊，我就比较多时间啊，就是会在佛法上用功。结果都是退休了比上班还要忙啊。所以呢，后来我现在我已经听太多个了，所以我现在你跟我讲我没有什么反应的啊，因为都是退休过后比上班更忙啊，所以我觉得事在人为啊。你如果说你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你知道身心的这个解脱的重要性呢，佛法的重要性啊，再忙你都有时间充实的，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这一份道心的话呢，有你可以找100个理由1000个理由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修行啊，不要等到需要别人来给自己安慰啊，遇到这种身心挫败的时候呢，受创的时候才说啊，希望师父给我开示。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当师父的人也很辛苦的哦，你知道吗？他健康的时候不来听课啊，倒在医院的时候呢说叫师父要跟他解忧虑啊，你都已经躺在那里怎么 解嘛，对不对？怎么消解那忧虑，你当然是会担心的啊，那就是会有一些安慰的话而已。那实际上其实比较有效的还是你在很健康啊，正念很分明的时候多听闻佛法，对不对？那我们在身体不行的时候，你才有足够的东西啊，足够的法义来安慰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其实如果我们没有保持这个无常观啊，没有保持无常观啊，所以你看我不是很喜欢念一个婆沙的偈颂吗啊，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真的是这样的啦。古人说的话哈，真的是太有智慧了。你如果没有保有这个无常想啊，变坏啊，非常非常的忧愁。那为什么？也许说，那师父，我们身体好好的啊，为什么一直观他无常？那不是消极吗？对不对？那不是诅咒他吗？不是。佛陀在《阿含经》教导我们说，你如果经常保持无常观啊，经常去审查自己的五蕴身心都是这样的变化无常的话，其实是在提升我们的智慧啊，提升我们的堪忍力。那等到它真的无常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忧虑，不会忧愁啊。 而且因为我们已经有修很多善法了嘛，我们内心里面很充实，不会害怕啊。那些人会害怕呢，会忧虑啊，就是因为手上没有善法嘛。我们没有善法才会怕嘛，不是吗？你看，比如说我们退休了，如果我们上班的时候很努力的赚钱存钱，我们退休我们不会怕的，对不对？修行也是这样的，你平常就有保持这个用功的话，其实你身体败坏你不会怕的，你不会怕的，因为你有足够的资粮啊。所以我们呢，不要一直等待明天哦。我自己有时候呢，在散步的时候都在那里想，因为我现在也是已经跨过50岁了，我也不年轻了。我有时候我在想，如果真的是我可以活到70岁、80岁，那我其实剩下的时间不是很多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每天呢、啊，其实都要去思维这个无常啊。那否则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明天再做吧啊，就会错失很多良机啊。好，我们往下看哈，后面的也是很重要哈。那第二段呢，这个科判这里呢有提到说，显出一切有的特色啊。那导师说，然而这样的一切有是佛法的根本立场，也是一切部派所公认的。那这个是佛法的根本立场啊，就是佛说的根本教义，这个是全部部派都承认的。三世有啊，一切有。好，我们来看103页哈。三世有其实部派确实是都承认的，只是大家承认实有跟假有，部派不同意见而已。但是三世有是三世都是真实的，这个是佛说的，没有一个部派会反对的啊。那要显出一切有的特色呢？啊，就要看导师说，那就看这个顺证理论啊，有部的一部论卷51这里所引的经文啊。那前面第一段经文跟我们书上的一模一样的，几乎啊，过去未来的五蕴尚且无常，况现在啊。那你看后面他那句话呢，翻译的比较漂亮哈，玄奘大师，你看他说过去色。情修厌舍，未来是情断星球，现在是情厌离灭。其实后面这一个呢，它就不是两个字哦，就是我们金钱的厌离欲灭这三个字，有没有找到啊？啊，所以。在顺证理论呢，就我们讲义的第四行啊，现在色呢要精进的观察厌离欲灭。好，那经文的第二段呢，这个就是说一些有部特殊的文证。过去色非有，如果过去色没有的话，那不应多闻生弟子于过去的色情修厌舍，其实好像跟我们的经文差不多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因为过去色是有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过去色要情修厌舍，未来色也是差不多啊。所以我们直接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啊，顺证理论所引的经文呢、啊，出自《杂含经》，这个是第几经？79经，就是我们书本的那一部经，杂含79经，你自己写一下哈，杂含79经。相应部呢，在五蕴相应也有相同的经文，但是相应部呢没有第二段反证的经文，非有不可的文句。因为相应部呢，五部尼科也是分别说部的颂本，所以他就没有这个反证啊，反证非有不可的文句。所以导师说，这就涉及了部派传送文句不同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汉译的杂含经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颂本相合啊，所以呢跟相应部啊经文不一样。我有去比对这个相应部呢，确实不一样。相应部呢就是我们书我们的 就是我们讲义的这一部经，就是相应部二十二点九啊，二十二点九啊，二十二相应第九经啊。所以呢，导师划线的地方提到说，从契经来看呢，由于圣弟子的精勤修习，厌舍过去五蕴，不兴求未来五蕴，确信过去未来是有的，那为佛说的正义啊。那这个有，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奇怪，我们过去的五蕴都已经灭了，为什么说有呢？我问大家，为什么说有啊？为什么说有？曾有啊，非常有智慧。如果你以我们现在现实来看的话，你可以想到昨天的五蕴吗？昨天身心的状况你能想得起来吗？昨天的啊，昨天想不起来啊。那早上起床的想得起来吧？早上对应现在就是过去了嘛，对不对？早上是过去了，现在已经快要十点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也知道，过去的五蕴呢，过去的色呢，其实它是虽然它已经细胞已经不断的生灭，但是它那个有的概念呢还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所以过去的有的东西呢，它会影响我们啊。所以我们呢修行呢，其实这个三世有啊是很有意义的啊。我待会再给大家补充啊其他的嗯。好，那下一段呢是提到三世有的一切有说根源于佛法的实践性。这一段文呢是导师这一大段里面的核心重点啊。在杂含经里面呢，佛说的契经缺乎流露出三世有的意趣，看到吗？所以三世有是没有问题的哦，三世实有才有问题，三世有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过去的业力而来的嘛，我们今生不解脱也还会有未来的生死，所以三世有呢是确实是佛说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其他的经啊，你看像导师这里所引的经，若诸所有色，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好丑有时又翻译为胜略啊，远近比一切总说色蕴。所以在谈到五蕴的色蕴的时候呢，也会提到这五组，这里五组嘛，大家可以自己标一二三四五，就是刚好分号的地方你就写一，过去未来现在这是第一组，内外第二，粗细第三，好坏好丑第四，远近第五。那待会我们下午下面呢就会看到导师说经中对于五蕴呢都会谈到过去未来现在，那这是一类。那如果加上内外呢，总共有五大类，五大类啊。那从这一序列来看的话，三世呢平列而没有区别的，所以这就是启发三世有说的有力校正。这五类是古典论门啊，最古典的论门论母啊，从不同的分类去了解佛说的一切法啊。这个论母呢就是分类的意思啊，论母就是部派论师呢他们认为佛说法是根据种种的论门啊，就是这一些方式来表达佛说的一切法啊。那这十一项呢我们之前有上过了的啊，那我们待会呢我会补充一些不同的角度给大家参考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